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子良为利有情，祝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子良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就从上一次讲的那个地方开始啊，就是前面的这个部分，对，好像立誓的这个地方还没有说是吧？好，基本上，就是立誓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劝勉，就是遭论的人呢，不就是中途半途而废，然后以及后学的人，劝勉后学的人就是学习而立下这个誓愿。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遭论的人有资格遭论，他是一个就是具有这种的善慧或者是了知佛法的人，善知识。然后怎么讲，能够有资格就是著述然后传讲这些显密的教法。这样子的话，因为有时候作者都特别谦虚的时候人都会当真，有时候他们说我很没有能力，我什么都不是，这样子的话，有些人认为这是谦辞，所以他并不会减损他的信心。但是有一些人呢会觉得可能他自己都说了他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特别是尤其在西方世界，好像就是也就是很多人所谓的谦虚啊，这些相对好像就是不是在很多领域里面可能理解的跟亚洲的地方很不一样。所以说作者呢在这里面呢就是用一种善巧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这种功德吧。算是一般在有些时候说那个结束的语义里面说一些鄙人啊或者是就怎么说呢，就用一般的一些比较稍微好像卑贱的一种的词来表达自己是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与就是烦恼的众生啊或者是这类的。但是这里面呢就是擅长喜众，我刚刚擅长喜众心垢之仙人，手持智慧蓝宝石妙瓶，赐予三界善说甘露水，求法众师当居于此当居于此处。然后这里面说，因为一般的仙人以前这个是用一些印度的一种怎么讲呢比喻的方式，在很多诗歌里面但是这个仙人的意思是说不是那种飞仙啊那种的仙人，而是以前的那种印度教的修士。这个里面的人呢，这种长老呢就是说很有功德，而且他说真实语，在他的了解的这个范围里面，他不就是行持很多欺骗，包括他乞讨生活的方式，每一个部分都显现所有的这种真实，所以人都尊敬真实的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能够以这种佛法来比喻这种蓝宝石的这种妙瓶，然后把佛法当作这个智慧的甘露水，然后呢将自己呢就是誉为这种就是带着这个妙宝瓶里面有甘露的这个仙人，然后给予呢这个三界的这个善说呢就是这种甘露水。这个三界之前的时候都说了这种三界里面包含了这些一切法的修持。那在这样的人面前呢，那就是有这样子的话， 那有缘分的人愿意就是修持这个法，愿意持戒，愿意修行的人呢，应该就是聚在这个仙人和妙宝瓶以及甘露这个圆满的这种的具足的这个当下。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所具有的智慧以及开始就是善说著书立传，著说讲法，这个意思就是甘露的意思。所以就是法师，就是上师，以及上师的这种断证的圆满的智慧，以及他所说的这个所著的这个善说，这些具足的时候呢，就是修行的人，聚会的人，想要证悟，想要修持三界的，来这种圆满修行的人呢，就是应该聚在这个下面，然后受持这些法义。所以说当然这个一般来讲，特别是这里面因为讲到密乘的这些三昧业的一些部分，如果没有完成这些很圆满的一些实际灌顶这样子，那这个里面可能密续的部分是有部分就是说不能讲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就是看怎么样比较合适。但是分别解脱戒和菩萨戒以及大智的一些部分的，就是比如说密乘，很多人都读过，就是密乘十四条根本戒啊这些，那这样子怎么样去融入三界圆满的融合，那这些都我们可以到时候就是有必要同时讲的。那这样子，因为就是分别解脱戒很多人都受过，很多人都懂，但是大乘菩萨戒呢就相对少一点人的知道什么是菩萨戒，那密乘的三昧业戒呢更就是少的一部分的人知道，所以在一些行为或者是取舍面前呢，他们就是不了解这一种的三乘的这类就是三种戒的一种关系的时候呢，容易起一些疑惑，不分不清楚应该怎么样取舍。如果自己灌了顶也受了菩萨戒，然后但是只知道这个分别解脱的这种的戒的话，那应该说你还不够就是圆融的去，因为修持实修的时候必定有戒定慧这样子，就是修持的一种原则。所以你应该就是眼界还没有这个戒不知道的时候呢，就是见戒和戒没有就是圆通的时候呢，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好好的相应的去修持这个定和慧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样子就是在这里呢，他用很明了的这种的词句通达这种三界内容的这种解脱发药，所以就是最终能够圆满成佛，而且这三种的戒呢相辅相成，相互就是怎么讲呢，依此向世界而上一样，就是没有下面的这个的话，上面的戒得不到，但是上面的戒呢就是到的这个高度呢，下面的这个高度已经在这个最上面上乘的高度上面相互关联。所以说这些就是想要这个受持这个，毕竟咱们都是跟整个这种分别解脱戒，这个是所有佛教的戒，因为没，但是这些分别解脱的戒呢，你可以就是单独的受，比如说皈依啊，或者是这样子，就是受五戒呀，或者是比丘戒、沙弥戒这样子分别受。但是在一些特定的一些灌顶里面呢，他既有受了这个分别解脱戒，甚至就是出家人的话，单独有特定的仪式，对吧？然后也有这个菩萨戒，也有密乘戒，所以他这种就是有在一个就是法场或者一个法会当中也有圆满完成的，有这样的一些方法。不论如何，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论义的这个部分分为五个部分，总说三界之基之次第，三界的这个基础这种基，然后分别说解脱戒之次第，然后第三个是大乘菩萨戒，第四个密宗的三密业戒，第五个是三界圆融，所以它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内容。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总说的部分，总说三界之基之次第，然后这里面呢分为五个部分，说认识殊胜解脱究竟大菩提果之境机，境机就是佛性，然后略说获得佛果 唯一道。宣说第三个啊，第三个是宣说接替称职分设。四，解脱，别解脱与解菩萨界是密乘界之分支。然后第五个是下三品之总数。所以因为它这里面分了五个部分，那这五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总说三界之基的次第，这个又分了五个部分，所以就先是认识一下，了解一下，就是说殊胜的究竟大菩提果之他的这种得这种就是认识殊胜究竟解脱大解脱究竟大菩提果，要真的就是得到这个果的话，需要认识他的这个就是基础，就是或者是因能够证悟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佛性，就是众生皆能够成就如来圣果或者是菩提果，究竟解脱能够是因为他具有这一种的就是解脱的怎么讲呢，自信。所以这里面说认识殊胜究竟殊胜认识殊胜解脱究竟大菩提果之禁忌。那这样子可能需要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佛性，佛性如来藏，或者是有些时候说就什么种姓之类的，所以这个在佛教的这些宗派里面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就是认识对于佛性如来藏的观点。本来这个在佛法讲佛陀三转法轮，这时候呢就是第三转法轮里面提到的，就是主要这种佛性如来藏的观点。在论的里面呢，主要像当然龙树中观宗这里面也有，但是它主要是强调空性，就是主强调空性。那弥勒菩萨无著这个传承呢，就是比较就是注重在这个佛性的这些修持上面，像宝心论呢，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著作，弥勒无论之一。那在这根据这本书的就是解释说，各宗派的观点呢，就是迥然有不同。所以那就是因为佛教主要的这个显的这个角度来讲，有四个宗派，就优部、经部、唯识、中观这四个部分。就是对一切事物，就是有点像过去的一些科学家的观点一样，优部、经部呢，这个基本上是稍微有一些差别以外，基本上相信就是一刹那的怎么讲呢，也就是意思说最基本的有无方分的这个例子。就意思说现象物质世界有它最细微的物质的这个成因，就是基础，就像说基本粒子或者基本的这种物质细微最细微的不可分割的有个基础的物质的存在，所以才其他的物质才能够在这上面就是由小变大。所以这个就是说外在的气世间物质界就是说有最基本的这种单位的物质的存在。为大乘的唯识宗的话，主要是说无方分的这些粒子或者是说就是外在的这种细微的物质的存在，这个不承认，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有这种相续当中有这种就是刹那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意识，因为它而展现在就是万法万象不离识，或者是就是万象为识这样子，所以一切显现呢都是从就是一刹那的这种意识而显现。所以中观宗呢又就是推中观里面有自虚和应成这样子的一些差别，但是总的来讲有些应成自虚派叫中观瑜伽行派，所以他们有很多观念是就是引入了就是像如来藏佛性如来藏第三转法轮的概念，所以自虚派比较倾向于第三转法轮的这些见解。中观自虚派呢就是二转法轮的这个无性法轮的这个见解上面。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就是经部认为说佛性 我看佛性如来藏是，可能是先谈的是有部啊。有部里面呢，就是说不贪着有情和有情之具的知足心，把它当作是一种慎重，就是如来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因为小乘佛教主要在这里面的重点在于转化贪，对于这种出离心的修行可能要强调，所以一切都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或者是五蕴的这种的力量产生对外境的贪执，所以让就是修出离心啊，修人无我就是变成重点。所以如果对于有情以及有情所享受的一些受用的资具，不会就贪执这样子，就是保持一种知足出离的心呢，那这样子的话被认为是这种就是怎么讲呢，能够有这种慎重的这种如来藏的这种功德显现。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进步的这个宗派呢认为说佛性如来藏是就是将来可以就是以无漏的智慧，就是产生将来产生的这种无漏智慧种子的一种能力，就是他并没有了解，或者是并没有说他本身没有说就是本来就存在于众生的相续当中这个如来藏，而是说就是这种无漏的种子有这个能力，将来就是证悟阿罗汉这样的果位的时候呢，这个显现出来。所以因为有不进步的究竟就是他们的修法的这种成果呢，主要是阿罗汉果，当然有其他的一些修法，但是最高的就是阿罗汉的果位。那这个唯识宗呢，就是比如说如来藏无始以来呢就在相续当中，不是将来就是才能够就是显现出来的一种能力，一种无漏智慧的能力呢，但是是本来存在于相续当中，所以有能力，就是说本来存在于相续当中，具有就是能生无漏法的这些能力。因为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唯识宗所说的就是万法唯识，或者是万象唯识，万法不离心这样的一些观念。所以这个里面呢唯识宗的这些观念里面，就是说它是本具的，跟前面讲的这个进步的就是它是后来派生的，或者是这些观念不一样，但是它是就是说跟前面讲的是就是进步讲的是因缘而生，但是像唯识宗里面讲的是本来具有的，但是说因为唯识宗的这种的见解呢，就是一本身什么是就是实，它也是无常的这种的显现，它一刹那的这种的刹那心，最后就是说大乘虽然它是属于大乘的这些见解，但是他们就是就是怎么讲呢，了解有一刹那的刹那的这种的心，那刹那的心能有取舍，所以远离这种能取索取这种的刹那的心的一种实有。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一切显现的心来显现的一切法，他们没有抉择到完全把心的这种怎么讲呢，究竟性没有呈现出来，所以还是有这种实有的这种刹那的心识的这种的概念，在这个见解上面就是安立这个就是如来藏。所以在其他的一些里面呢，就是说中观宗的这些见解，那中观宗的这些见解里面呢，因为也有分这个清净不清净，或者是说前面的这个有部进步为实这几个宗派呢，因为就是多少对于心有实的执着，或者是对境有实的执着，就是物质的执着，或者是心的本身有实有的执着，所以他们都属于这个实有宗。中观宗呢就是外境和心呢都是空性，所以但是在这里面呢，为什么就是众生和佛的这种的差别呢，它是用过道理来论述呈现，就是分析推理的一种方式。 因为众生即是佛的这个了解，众观宗是了解的，就是说是称许，因为自性清净的佛，因为他分了自性清净的佛和断证圆满的佛。自性清净的佛呢，众生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一切众生即是佛。但是因为没有证到断证圆满的佛，就是断这种惑真智的这些，所以就是说他只是说众生皆具佛性而已，所以他并没有直接讲经过断证的圆满以后，那这个自众生皆具佛性呢，就转化为就是众生就是成就佛。从佛的角度来看，就是一切众生即是佛；从凡夫的角度来讲，就是众生是众生，凡夫是凡夫。所以因为就是还有迷惑，还有这种污染，还有分别，还有这种障碍，还有业和烦恼的这种熙然，所以他们有佛，毕竟就是如所有智，尽所有智，这样和众生的这种烦恼分别，差别很大。所以就是从自信清净的角度和断证圆满的角度，分为就是就本和就是本来的清净和圆满，这个本来清净的这个断证的这个过程。所以所以不论如何，因为它还有就是密乘的这些观点，但是我们说佛性的这种的圆满成就或者证悟佛性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远离或者说推翻或者是说超越，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感受的这种的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眼耳鼻舌身，我们通过眼耳鼻舌身能够知道的万象，能够知道的真相，能够知道的这种怎么讲内外的这些真相非常有限。所以但是我们呢，平时用惯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去认识世界，所以我们很难就是不，因为眼耳鼻舌身都是类似于符号图画以及怎么讲呢，颜色大小形状然后进一步有这种的就是身体的功能性的很直接的，而且这个部分的功能呢，如果我们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就是触觉或者是听觉味觉视觉没有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就是还有你如果过去用过眼耳鼻舌身，那还会有继续有眼耳鼻舌身的过去的一种印象来主导自己的心的力量还是很强，但是你剩下来的时候，从来就眼睛看不见，耳朵多听不到，或者是舌头不能尝到味道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的心就是说对于这种的认识，对于外界的认识的这种怎么讲呢，观念会有完全的变化，如果天生的色盲和后生的色盲这两个的差别一样。所以说就是我们只要束缚于这种眼耳鼻舌身的这种认识的状况下，我们不能够，如果突破于这个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不能够真正的了悟这种如来藏，毕竟它不是眼耳鼻舌身层面的一个就是就我们没有在讲这个部分的部分。所以虽然眼耳鼻舌身不会障碍，究竟上面不会障碍这个如来藏，但是意思说我们只见到这个层面的这种感受，当然心识的这个层面呢远远要力量要大于眼耳鼻舌身，但是说就是受制于眼耳鼻舌身和这种的概念和这种的框怎么讲的约束的习惯性呢，固化我们的很多的观念，束缚我们的很多的这些这种认识。所以说就是说不被这种眼耳鼻舌身或者是就是六识，眼耳鼻舌身它本身不会运作，它不会就是它不本身不会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它背后都是识，所以有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这样子。所以眼耳鼻舌身是个功能器官，但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背后有心识的这种投射在这五识当中然后启动它们的功能然后用心识来怎么讲呢认识每一个功能下的这种作用，所以然后所处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 但不论如何，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中观的这种角度去分析的话，所以这个比一般的人容易，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比如说，善和恶，这些从一般的角度来讲，我们说取善舍恶呀这样子，但是心念的本身，一切的显现，就是显现的一切的概念，这些都就是心成于这个，就是来源于空性，因为中观宗主要这讲的是这种空性，就是说心念的成住灭，这些都来源于就是心成于这种空性，安住于这种法界，会灭于法界。心念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是为什么在里面有这些，性的这些来源，住处、来处、住处、去处这些找法，就是以后你找不到，所以因为他们就是，心念你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它就会消失，所以消失于它的就是法界，所以有点像说，如同是云一样，如果云在这种虚空当中呢，就是星辰在天空当中、虚空当中又存在，最后又消融于虚空，所以一样念头来源于法界，住于法界，灭于法界，所以是空性当中显现，然后就是源于空性，显于空性，灭于空性，所以善恶就是的同源，或者是善恶本身，在相对的这种世界里面讲，我们讲业和因果，讲缘起，讲有漏的这些一切的这些方式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这些取善舍恶呀这样。但是如果要超越罗涅这样子，就是超越善和恶，以前不是有哪一本书，我看是月称法师吧，月称论是这样的，好像是说，智者，那就是愚者，怎么说的？愚者就是造业，堕入下三道，还是堕入这样讲的嘛？然后智者呢，就是造智是怎么说的？我看不是愚者，对，愚者造业堕入就是恶趣，愚者呢造善业。前面愚者造恶业堕入下三道，就是恶趣，愚者呢造善业，然后投身于三道，智者超越这种善恶而了脱生死，就这个意思。所以善恶就是相对有别于这种，就是这种的善恶有别是只是凡夫的执着，然后究竟上面来讲就是无别于什么呢，就是善恶的本质清净，就是非因缘的这种的究竟上面来讲，从这个究竟的角度来讲，善和恶这些都是就是本质清净，这个意思。这个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是很执着于善恶，佛法好像就讲的是一个善恶一样，所以这个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它是一个修道。我也可以这样说。这样子，所以也跟这个善恶有等同的一些观念，比如说众生和佛一样，如果我们说众生是轮回当中受苦的，佛是圆满的智慧，就是究竟解脱，就是怎么讲，一切正的一切种智慧这样子讲的。但是如同其他的一些大的，如同达摩祖师，他们用很多其他的也有这种就是比喻，说像我们上一次那个讲的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都有这个嘛，就是说佛和众生与佛他们本质上面就是一体的，但是就显现上面有就像树根和花果一样不同。所以当时就讲的这个就是说树根得水，如果就是枝叶繁茂，然后就是就是证得一切的功德，最后得到花果，就是慈悲的大悲的水浇于这个菩提的树根的时候呢，就是证得菩提的这种果，所以 这个意思说就是众生和佛呢就是一体无别，然后如果就从分别的角度显现的角度来讲，你说众生是根，这个是果，但是本身没有根的话也没有果，所以没有差别。所以或者是说就是说众生与佛如同只是说冰和水一样，众生的时候呢就是还没有圆融，还没有就是，但本质上面冰和水的本质都是一个一样的，所以众生和这些佛的本质也是一样的。所以或者是用这个海和浪的这种比喻，说海的比如本来的这种宁静呢，和浪的这种海和浪呢，就是海水和浪呢，就是本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本性都是一样的。但是说如果就是海水本身是我们的这种内在的本性，那浪呢这个呢部分呢就是显现的一切的轮回，所以本质呢如涅无边，你如涅无二 无别，所以这个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呢显现一切的善恶，显现一切的这个佛与这种，就是从如来藏，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来源于如来藏，我们的这种众生皆具佛性，或者众生本是佛，这是从如来藏的角度讲。所以轮涅平等无别，这个也是从如来藏的角度来讲的。所以说如来藏呢包含了就修道当中的即道果，一切的这种的本性，就是心性即佛，如果是见到心性呢就是见到佛。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就是所有的人就是在这种某一些具有功德的人，他本身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人，不仅仅是人，就是六道的所有一切的有情的众生呢，都具有这种只要就是转化，就是能够破除我执这种的无明的时候呢，就是正和迷之间的差别，就是差就是怎么讲呢，很少，就是意思说谁能够在破除我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明心见性，见性呢就是见到佛。那这个见的程度和稳定度有不一样，最后稳定了以后就是能够终究成佛。真是一下子刹那间了解以后，就是还会有再一次像天空，偶尔有绿色的蓝色的天空，但是就是看到了乌云背后的蓝色的天空以后，但是你就是因为修行不稳重不稳定，就是乌云再一次把蓝天遮蔽一样，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但是本质上面虽然乌云会有时候遮有时候不遮，但是都改变不了就是天空的本性一样。所以众生本具的这种佛性就是不论它显现上面是众生与这个佛的差别，冰和水的差别，树根和花果的差别，浪和海水的差别，不论怎么样，就是说就是执着和打破执着的这个差别。所以这一个是从就是究竟的角度看，一个是从相对的角度看，所以相对的角度看都是因缘法，都是这么讲的二取分别执着就是以这种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不在这种的眼耳鼻舌身六识的这种怎么讲呢框架里面，在这个有限的有束缚的被固化的观念里面，经由修行，就经由戒定慧的禅定就这样子。当然就是通过推理的时候比较容易认识，但是推理呢就是分析也不是那么快，也比较慢，这是为什么密宗里面有这种七脉明点的修法会就是更加快速。那最快速的就是像大圆满的这些修行，那这个里面呢就是需要有机智进账的修行的这种基础，所以就是家行里面都有这个机智进账的修行，然后加上就是信心，因为受到身体的心的这种历练以后，经过一种家行的身心的一种完全的投入和考验以后，信心逐渐稳定，包括就是理性的认识，感性的这种怎么讲呢完全的接受的这种善缘增长，机智进账的功德成熟以后呢，就是信心上面也会有这种从理性到感性的这两个层面完全趋于稳定。所以这样子依靠上师的这些窍诀加持，那这样子就是说它是像刚才说的破除我执的这些山墙，看起来有些是很直接 甚至是有一点就像平常人就是不容易太接受的一些方法，就是密城里面有这些，那这些是方法本身和那些炼金术像化毒为药就是化剧毒为药的这些方法有吗？所以像八宫啊什么水印啊这些都在经过一些善巧的处理以后变成治疗各种顽疾的良方，所以一样的这些密城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方法。所以总的来说万法不离如来藏就是善恶什么这些相对的一切的这些都是同源，它是有根本上面来讲他们是有就是相同的性质，究竟的上面来讲这是本自清净从究竟上面来讲它是善恶这些没有像相对上面看到的如此的大的差别，和一个要一个不要就是落入到这种生灭来去就是一意就是长短这些八边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是在各种取舍当中会有这些观念是的束缚。所以说像就是有时候都有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如来藏是不是说好像跟讲的那种就是同源，那是不是我们的阿赖耶识？不是的，就是阿赖耶识本身它是怎么讲呢，有漏的法，属于这个苦地的这种法，然后阿赖耶识有增减生灭，有不清净有漏的，然后它有增加减少，所以刚才我们就有增减有生灭，它是一种缘起的现象，是一种无常的现象这是识的一个高端细微的心的一个层面当然有很多的概念，传统里面说阿赖耶和识这两种的差别，阿赖耶有点像如来藏这样子这个意思这种就是，但是说那如来藏呢就是清净无漏无有离合于其他的这些一切现和空明空就是觉空这些都就是怎么讲无有离合，所以它不是这种八识之间的一些概念它也不是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变化因缘生的一些现象，所以就是从佛性的这个部分呢说多一点了解的话，对于这个里面说认识这种殊胜解脱究竟大菩提果的这个它的机，就是说机智到果或者变质的这个智慧之所以有了这个机智，就是佛成佛的这个基因或者这个基础这个本性是存在于所有众生的本性当中或者是自性当中。那这个道智呢就是说这种修行的这种套路方法，然后最后变质就是归于到于就证的这个机智的这个圆融，就是融入的这个到这个里面能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现了变质一切的果。所以这个了解有一些好处。然后在这里面说依照大乘不共的这些观点里面呢，就是信心清净无为信心清净无为法之明空智慧无有变迁而存在，即是如来藏。所以信心就是本来清净的意思，就是我们说就是自信为空性这种的清净，然后无为这个法就是说不是因缘生所生的之法，明空就是他我们刚才讲的双运的，就是显空明空这种的双运的智慧。所以无有变迁，远离戏论，远离这种就是造作，所以这个就是如来藏就这个里面主要是其实就是讲的是这种就是说空性所以对空性的这种清净无漏的空性 明空无别的这样的智慧，它不属于这种有变迁，不属于这种因缘，不属于游路的法，不属于这种怎么讲呢？有为法，这个上面讲的就是这个部分有变迁。然后这里面也用了一个经典说，就是清净成光明，不乱无为法，称为如来藏，本住智法性。这个里面也意思说什么是如来藏呢，也是讲到这个空性的这个层面的清净，然后成光明就是觉和明的这个层面，就是明空无别的意思。然后呢就是不乱无为法，就是非因缘生而且是无漏的意思，然后称为如来藏。然后本住之法性，就是本自具足的这种，就一切现象当中，因为说到人的时候上章说这个是就是法的时候讲到法性呢，有时候说心的时候讲到自性呢，其实意思说现象也好，心也好，它的本性呢，就是它的法性就是空明空无别，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本身你可以说叫自性，也可以叫做如来藏，也叫法性佛性，这样子。然后宝心论里面说，佛身外现故，与真如无二，具众故众生恒具如来藏。佛呢就是这种显现于各种就是报身啊化身啊，就是各种这些，但是显现无量，但是他这种的显现于空性无二无别，与真如无二无别，就是这意思。就是他不离空性，所有的显现看起来如此真实独立，恒长或者是短暂，总是好像虚有，外境上面。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也以前比如说研究很多物质玩研究心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是不是如幻的，它本身如同梦境里面显现的一切，只是感官的虚幻，一样，是不是这个现象本身也有具有这种虚幻性？所以从外境的这些对具体的主客没有足够的了解的情况下，会忽略主就是心识的作用，而直接去认为客体是离心而存。那这个平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种功能就是显现成这样。但是如果再做很就是怎么讲呢，合理理性的一种的分析和试验，或者是某一种的状况下，你发现他们的存在比你原来在眼耳鼻舌身下观察的就是大相径庭。所以在这种上面来讲，就是它显现的一切呢就是与空性无二无别。所以这时候呢会发现心识本身的作用在这里面呢，就是不能离心，没有办法讲物质。也可以就是究竟上面不能，不没办法讲物质，相对上面这个什么都可以讲。所以就是众生都具有这种就是聚众故众生，所以具这种的种子呢，这种的就是显和空无二的这种的种子呢，就是众生都具有，所以就是众生也同时就是恒具如来藏，这意思。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当然就是还没有广说的情况下，说此论当中有宣说一切众生具有如来藏，均具有如来藏，其后又以十种道理来抉择如来藏的意义，并通过九种比喻细说，了如来藏被固然遮蔽的理，怎么会遮蔽啊？这些上面在密乘里面就特别多，就是在金刚乘中，如来藏则被共称为积蓄，自性任运自成之坛城，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刚很多的念诵里面呢，就是仪轨里面会有这种。就是不变大乐，和具殊胜空性无别的心性。所以，就是意思是说， 就是因为说经典序部是序部将三藏四序，就是序部的这个，就是部心部、欲切部、无上欲切部，这些都属于这种序嘛，序的部分。那序这个主要指的是我们的心的这种相续，所以积序呢，就是在这里面讲这个，就是如来藏。积蓄呢，他的自信任运自成，积蓄自信任运自成，的坛城，就是如来藏，也就是说他的特质就是说大乐于空性无别，乐空无别，乐空双运，这样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无二无别，或者是无别双运，或者是怎么讲无有离合，这个本身他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两种东西合在一起。所以有一就有二，然后就是有才有无，有增有减，有这种损或者增，就是这种的意思哦。就是说，它是相对的一个概念，本身无有离合，这些都是说本体本性没有这么就是一和二的这种的分别，所以就是无二无别。是心性，其中阿底瑜伽就是大圆满的这传承的认为当中呢，说心指法性啊，就是心指法性觉空明之本体，就这里面在大圆满特别强调，就是在这些当中讲到的是，就是自信的这种觉，然后空明的这个部分明本体。然后就是生智，这个里面无生无智，这些一切法犹如日轮与阳光般无有离合，就是圆满具足，称之为大圆满。就是大圆满的这种大的意思说轮涅，就是不离本性，不离自性，不离如来藏，这种的大，圆满就是具足这些一切的，怎么讲呢，无生无智的这些圆满的功德。所以这就是大圆满的这种意思。然后所以乐空，双运，乐空无别，乐空无别这个部分讲的。然后，在这个之下呢，说此处所说的这个智慧，就是上面说无生无智的这个智慧呢，包括，就像我们之前那个说，就是，觉空明这些，就是说积住三智，持相无智。这个后面又讲到了，就是这个部分入境这个二智，当一切机果的一切智慧，除此之外呢没有其他。而这是所以在这里面说轮回，之诸法也是无而显现，就是从刚才我们说的一切物质来源于这种法界，住于法界而灭于法界，一切心灵的现象呢，就是也是一样住于这种法界与念头，这些就是生于这种空性，然后显于空性，然后灭于空性，这样子。是无而显现暂时的性的，实际上除法性外无有除法性外无所言于周边轮念，就是说一切现象实际上除了这种法性以外的这些细论呢，轮涅就是这种法性的周边轮涅的意思，就是周边一切轮涅，所以就是称之为智慧总相。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佛性呢，就是 就是说，本来，就是有一些人说这个，就是断货政治，是断正圆满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怎么讲，就是转世成智的过程，哦，这样的意思，断这个货，然后正这个智慧。所以有点像，青莲出淤泥而不染，就是淤泥离不开淤泥本身，就是怎么讲呢？造就了这种莲花，莲花离不开淤泥一样。我们，所见的这些轮回的淤泥也好，就是清净自信这种的，成就的这种莲花也好，它本身都是共性，它的意思就是不离这种，如来藏法性。通过能进的这个正道，可进化的这种所进的这个垢染，我看通过能进的正道可进，就是通过能够进的这个正道呢，就修持，可进化所进的这个垢染，就是说，我们说相续当中的一切的烦恼啊、分别呀、业呀、就是习气这些呢，就是经过本具的这种自信的功德、自信智慧的这种部分呢，就是提升认识到自信清净的这个部分呢，然后把它作为这个了解的基础，所以这是佛性，你要了解佛性这个意思。然后基于这种本有的本具的这种的智慧功德呢，然后以这种佛法的修持，在这个上面历历精进以后呢，把就是课程呢全部都清净。或者是把断证的这些功德呢圆满，然后最后呢就是获得，就是证悟啊，或者是遍知一切的这种的果位，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简单的就是根据这本书，因为主要是忠实于这本书而讲的，我们也可以就是比较。自由的，就是以这种的方式讲，但是因为有时候这些字稍微有一点晦涩，我感觉，所以可能就是这样读的，或者是这样子。那大家有什么样自己读的时候也能够读到，所以我基本上直接跟大家说，然后大家有什么时间的时候可以自己把这个字的部分呢进一步理解和读诵一下。因为所以说，最终呢是现前这种本基，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基由这种了解基的智，然后了解这个本具的这种圆满的功德，然后以及去入这个机制的这个方法就是道智，然后最终呢就是证得圆满的，就是遍智，所以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实现这种最终实现的，现前本机，达到无生无智与觉性中无有力合的境界，就是，成为这个金刚持，也就是说，证得圆满的这些，就是究竟的，佛这个意思。所以，其中无生，现前通达。就是无生的这个，比如说法身、报身、化身，大家经常也听到过，而且了解它的意思，很多人。然后无生直接这种，就是在密乘的里面，就是提的这种无生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通达这种诸法无相啊，自性清净，远离这种戏论啊，远离这种离戏的这种智慧分，就是法身。诸法无相，这个里面呢，就是了解空性，因为破种种的执相这些法相，很多《金刚经》呢，这些里面都有嘛，就是要着相的时候都不是就是智慧，所以清净的这个分来了解就是一切，我看这个部分是法身对。离系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远离这种生灭呀、来去呀，就是 这个长段呢、就这类的，来去长段生灭，一义一和义的差别，所以没有就是是，他们都是相对的一些概念，没有生的话谈不到死，就是灭，没有义的话讲不到二，没有这种就是长的话没有办法讲断。没有来去，这些都是相对的概念，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人都活在这有无，有无都是，有无都不是，或者是非有非无这类的一些基本的概念里面，就是我们的判断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逻辑里面，所以还要超越这个部分，就是说是智慧分的部分，就是现见法身，就意思就是证悟大空性的这个意思，证悟大空性这个部分很重要。那前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空大空性原理、细轮原理、分别原理一切的这些相对二元的这些，就因为相对二元因缘这些都是凡夫的层面，所以就是地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圣意和世俗，然后世俗有颠倒世俗和就是一般的这种倒世俗，还有什么就是世俗当中有它的规律的部分呢，就是认识它的现象，相对世界当中、相对现象当中的这些。怎么讲呢？逻辑，在特定的时空当中，这些部分呢，就是真实俗，然后导师俗就是心妄想的东西。所以，但是在这里面讲的主要是就是超越一切的这些细论、分别、概念、言辞、细说，一切的这些诸各二元的这些分别，这个，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觉的这个部分。就是空的这个部分，然后明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佛具有的这种无漏的智慧，这个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种法身的这种就是妙力当中呢，就是显现无边的清净显现的这种报身，这个、意思是说本来原理一切细论分别这样子，那这个不是就是讲空吗？因为空有可能就是堕入到断边，就是那什么都没有，和这个空有什么差别，所以本质上面我们能够见到，能够看到很多的现象，能够幻现的话也能够幻现到很多东西，而且就是这有点像在中观宗里面讲的性空的部分和缘起的部分的关系一样，就是明的部分是缘起的部分，空的部分是远离系统的部分，一个是讲表质表面的，一个是讲本质的东西一样，所以但是在这里面呢讲就是他们是双运，就是明的部分呢，就是一切无漏的智慧，它有这个怎么讲呢？有漏无漏的这些智慧，就是怎么讲，在大空性大清净当中呢，究竟平等清净不变啊，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部分一切都能够显现，本具的这些明的部分的功德，就是明分的这种显现，有时候说我们说光明分。或者是明分，就是无漏的这些清净，怎么说呢？所以这些功德有它的显现的这种的特质，所以就是说没有局限，不是说寂灭，不是断灭，不是单空，不是部分的空，不是局限和暂时的空，而是真正的就是具有。这种明空无别，现空无别，乐空无别，就这种显现的分就是报身。那我们在世界当中，比如平时当中呢，我们说报身的这种成就，像是在就是报身的插图当中，阿弥陀佛的世界，这些境界已经高，已经有这种已经成就报身，已经是有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有这种怎么讲呢？证悟以一定的证悟，主要的能够演绎报身的这些现，能够亲见报身的这些，显现这种报身的力量呢，应该是就是见到，这样以上的这种的部分。那从报身的这个当中呢，就是，再根据就是清净不清净的这个刹图、秽图、净图和秽图，就是化现的这个化身的刹图当中有这种就是秽图。清净的不清净的这些根据众生的各自的这种性界随即显现为化身，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显现的这个 部分呢就是由亲近的鲍参和不亲近的这些花生，花生里面也有相对比较亲近和不亲近的这些差别。那这个总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就是一切，怎么讲，就是法或者是如来藏或者是心识的证悟本身，它共同具有的一个特质就是明空无别。空的部分就是说，远离一切的智慧这个层面的本质的东西。然后因为这个本质的东西非断灭，非这种怎么讲，就是单空这样子，因为它有显的这个特质缘起的部分，所以这个显现的部分呢就是有法身的这个妙理，究竟上面是证得法身才能解脱。但是证得法身不代表它不能够有色的这种的身，法身色法而生的时候，就是法身是就是空性的这个意思。然后色身呢就是讲的是报身和花身，就是色法而生圆满佛的这种功德。那色法而生的这种一般来讲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因为心的这种空的分，空分的这种的证悟禅定了解以后获得这种法身，心的明分的这种的就是不是明分，明分和空分的这两个就是无别的，就是究竟的意思。但是说就我们如果从一般的修道当中来讲，显现分能够显现为这显现分的部分，它源自于法身，但是显现分的这种功德呢就是来自于自量道就是福德自量的这些修持。那智慧自量的修持就是法身的这种来源，获得的果就是色法而生的这种，就是法身佛和色身这种的能够度一切众生啊，就是在相对的世界当中显现很多佛度化众生的因缘啊，这些部分是因为他们不舍这个就是色身，它是明的部分不舍不仅就是证了空的部分本质的部分，然后就是以及它的无别的这个显现的部分呢，就是以及显现万有显现无边清净清净的部分呢，就是怎么讲，显空无别双运的这些比较高的境界的这个层面。然后更加显现的层面比较少的这个空分的这个层面呢，就化现的这个部分产生。所以究竟空性的部分就是法身，然后法身和这些就是空性的部分显空这些双运比较自在清净的状态报身，然后更加趋近于色和有和这种显现的部分就是化身。所以众生呢根据各自的就是性界业力这些差别呢，就是看到就是一切的化身。那我们看到的一切呢本身都是清净无漏这样的一些佛的一些显现。众生即是佛的话，我们见到的左邻右舍以及所有的这些众生都本质上面是这种怎么讲呢，佛的显现就是。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是佛，而是就是看到的都是愿意不愿意的境，或者是有种种的差别，有种种的心色，各种各样的这些伤害或者是游漏的这些做法和因缘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就是游漏的这些就没有功德业障深，然后过去的自己怎么讲没有提振到究竟的这些智慧，而永远一直在相对的这个里面呢，就是造作所以分别种下业和烦恼以及习气的身后的这些遮障。所以我们看到的一直都是乌云的翻滚，偶尔瞥见，可能就是修行当中偶尔瞥见一些就是背后的白云的时候，就是善业增多的时候然后黑云的时候呢就是恶业增长的时候，就是没有突破这个善恶的时候，就是说一直有就是遮蔽，在云的遮蔽在我们头顶上一样。所以最终来讲，所以没有超越这个部分的话就很没办法。所以这个三种身法报显空和的法报化身的这种三身呢毫不混杂，没有就是混杂。因为就是不同的这些内在的证悟的境界会有不一样的认识对世界，因为不同的身体的生命呢对于世界的这种理解不一，就是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根据就是法身报身化身的各种成就，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呢又能够如此具细迷离的，就是显现的分有显现万有这些，所以在这个显现分的这个部分，就是报身和化身，就是具细迷离部分不会混杂的这个部分，就是显现菩提身，它是主要是讲显现的这个功德的身。然后就是三身发报化三身呢，本质上面就是说化身也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众生即是佛，不仅仅是具有佛性，从证悟者的角度来讲一切都是佛，也是真实不虚，从凡夫的角度一切都是好像就是怎么讲呢不净的不清净的无明的，或者是说这个因为自己的遮障很深，烦恼很重，习气很深，所以你投射的也是有习气的，这样子你有什么样的就是过滤的净，什么样的度数，什么样的一种心智的这些明智的明分的这些智分的层次的不同，清净分的这些不同的层次，所见到的世界清晰世界也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佛见到一切都是自度即净土，一切都是这样子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没有就是这种究竟的层面来讲，没有什么刻度众生刻度，也没有什么佛的这个就是究竟的这种怎么讲呢智慧可得所以这个在有些心经的这些无智亦无为得亦无所得故这样的有吗，就是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但是在三身无二无别的这种就是法报化三身无二无别于哪里呢，就是它不离于这个空性，这是明空无别的显现而已。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是不变金刚身。然后就是无智的部分，如实的这种通达法界为，就是法界体性智，就是法界性质，这是一个清净分的部分。然后明知明知分灭，明知分不灭，明知分不灭，这前面这法界体性就是意思是通达空性的意思，这个就是了悟空性的这种清净的智慧。那明知分呢，就是大圆净智，就是明分，一个讲空分，一个讲明分，前面的无生也是如此，这里的无智也是如此。然后这个是一个清净分，下面这一个就是证悟诸法等性为平等性质，就是诸法等净，这个等不是清净的这个部分。然后后不杂然同时了知万法，就是一切现象它都有就是微妙的这个特质，就像有些人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样的，没有两个这么雪花是一样的，一样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子，就是法报化三身在显现的这个角度来讲毫不混杂，完全各自各是各自的这个特质，各有各自的这个差异或者说特点吧，就是他们可以被区别，从客上面客体上面身这个词上面可以区别，然后从这个主的这个就是质的这个层面呢，就是也可以就是每一个这种不就他的自己的这种不混相互杂染相互混杂，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了智，能够观察万法万有的这些妙观察智。然后以无缘大悲无碍洞悉众生，就是立众视野是称所作之，就是无缘这个是空性的部分，就是清净分，大悲这个是显现的部分，就是显空，就是双运的这样的，就是称所作之。所以这一切均是大断大正大信三大智自信，所以就是断，就是一切的这些，就是惑，然后正一切的智，所以就是正的这些轮涅无二，平等一位这样子，就是 这种相关庄严论里面说，圣住有情心，即断之为三，当知此三道，自觉所为是。所以这个上面说，凡是想寻求无上菩提者都应该了知，圆满究竟之果即是唯一的佛陀，而佛果必须经由唯一通过就是下文所说的无上密宗来获得。因为就是说这个快速的就是证悟的这种的差别，这个从就是后面也讲了不同层次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从果地修行的话，那是最就是从就是怎么讲呢，我们是说烦恼转菩提，这个转烦恼用烦恼就是烦恼，然后就是修，就是怎么讲呢，烦恼的众生佛，这两个就是两个极端一样，或者是两个这种对立的现象。那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是凡夫的这种的道。那修道当中呢，你可以用像是说烦恼转为菩提啊，你知道众生，但是你知道他有佛性，众生本具佛性，然后即烦恼转菩提是能够转的，能够转成功的，它不是无因无缘，它是有这个基础。就像矿石加工成钻石宝石一样，但是你知道矿石里面含有这个宝石，不然你再加工也没用一样。但是当你知道了这个矿石其实跟宝石呢，就是只差一个遮蔽和不遮蔽的这个差别，就像众生和佛之间呢，只有这个执着与就是业和习气烦恼分别的这些就是暂时的遮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有信心就是众生成佛，你有信心宝石的加工成砖的矿场，矿石加工成这个宝石，那究竟上面来讲就是就是你不需要就是因为舍弃，就是怎么讲呢，因为有矿石是被就是宝石是被矿石矿渣包含的，所以你就是舍弃这个矿石的话，说明就是不理智的，就有点像众生因为有烦恼你讨厌众生，舍弃众生这样子，或者是对他们没有信心，或者自己觉得自己是无明和众生不可能我开悟，这样想的话有点像因为你虽然也许知道了，但是被外在的包的这个东西你不舒服或者是不接受，所以舍弃，或者是你不知道里面有这个宝石，所以你本身具有佛性，具有成佛的这个一切的平等跟就是圆满的证悟的这种佛，就是可以走得很远，从这种推理的方式你也可以就是慢慢慢慢的摸，但是也可以有这种很好的技巧的方式，一下子把里面的这个就是矿石那个宝石呢就是显现出来，矿渣呢就是变非为宝，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说那这种就是相对的这种的一个方法。那密乘里面的果的这种果地的修行的方式呢，就是烦恼即菩提，众生即佛，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就是说其实你不需要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宝石怎么讲呢，那吐了矿渣以外没有的话，就是才是宝石，因为你放在那边它起到一样的这种怎么讲呢作用。所以你只要了解到它本质上面就是怎么讲呢，从这个佛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所谓的矿渣呀或者是宝石的这个差别，它们本性如一。所以要超越这种就是你已经在果地上面的一种的境界看和在因上面看，这两个有极大的差别。所以在这里面迅速就是证悟成佛的这个来讲，放弃这种差别的执着，因为习气业力显现的，而通过五官也好，六识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好，或者是这些执着分别从根本上面破除以后，就是把一切本来清净。所以这个是密宗的这个无上唯一的这种就是殊胜的这种获果的这种的方式。所以可能 我们已经超过了时间一点，所以今天都到这里，然后随起大家，所以今天是星期三，所以祝大家有一个好的这一周，吉祥如意，扎西德勒。然后我们回想一下啊，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